感谢主，觉得我们每一次能够到主面前来，都是主的怜悯。里面越来越深的感觉，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彼此，我们一同读主的话，我们彼此一同来勉励，盼望主怜悯我们，我们可以跟上神的心意。那刚才弟兄读了几处的经文，那么有一天，当我读到出埃及记，当读到那个院子的门的时候，就里面蛮有感触。那么就着这个题目啊，这个今天题目比较长，那我想大概我们会从三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个从这个门来看基督，基督的荣耀，基督的丰满。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见证神托给谁，我想里面有句话，刚才我们读了使徒行传1:38，一开始我们特别看到是四个脸，那么使徒行传1:8，我们特别留意是你们是他的见证，我们这些人。那么第三个，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照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的重点。那我们都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柜，我想在前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也讲到会幕的一些东西。那么当会幕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幕呢里面是有圣所，至圣所、圣所，然后外面有个院子。那么这个院子呢有个门，我们知道是当我们读门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感觉。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主耶稣在地上自己说，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所以当我们看到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会幕里面都发表基督，但这个门是特别的，是有基督的发表，也就是这个门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今天会幕里面很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够看得见，但这个门你不管是谁都在外面就可以看见的。那这个门代表的是基督。那么说我们那个门，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任何的建筑都有门，我们对门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们今天马上就进门了。但我想主耶稣他把这个门放在这里，我们里面，我们一般到哪里我们的感觉都是东西都里面，人家看电影，哎呀马上就跑到电影院，不会太注意这个门，对不对？你今天要去到哪个地去办事情，你都是注意的是里面，你那门你不会太注意的，你看见这个门就进去。当然主耶稣首先他要我们有一点留意这个的门。那么而且这个门呢里面很关键的就是呢有四根柱子。我们知道上面是门帘啊，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上面的绣的东西啊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来绣出来的东西啊。那过去啊很多西方人呢到中国去呢要去买中国这个绣的东西，绣出来的东西，说中国的湖南有湘绣啊，中国的苏州那边呢有苏绣，哇，绣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我实在相信如果主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看到这个门啊，关键上面那个门帘，它上面是讲的要绣出来的，各种颜色绣出来，我相信这个门帘是绣得非常漂亮的。那今天如果主不给我们有点看见呢，我们就这个门就有什么好看的，一下子就看过去了，对吧？我相信这个门，但这个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你怎么能够让这个门能够看见，那跟四根柱子很有关。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门帘那个四根柱子不行，这四根柱子如果太低太矮了，那别人就看不见这个门。所以说这个四根柱子是把这个门，或者把这个门帘，或者门帘上我发表的基督，它是荣耀的基督，好，要把它发表出来，这个柱子很重要。过去呢有弟兄这样讲过，至少给我们一个参考。你说主耶稣我们怎么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呢？基督你说是很荣耀的，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呢？那最起码的你可以从哪里能够来认识基督？我们读圣经新约翻开来跑上来是哪四本书？四福音。所以过去有人就说这四根柱子呢就有点像圣经的四福音。你怎么把基督能够让别人能够看见呢？你怎么能够介绍给别人呢？你是通过四福音。那至少我们说是 通过四福音。那么四福音呢，就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把基督介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小看那四福音。今天我们很不容易留意那四根柱子，今天我们四福音也很快的看过去。那么我们常常讲，过去有经验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马太福音啊，就拿一本第一本马太福音就很难看懂了，说马太福音要比启示录要难十倍。我今天启示录读得昏头了啊，我们读得这个头昏脑胀，看不懂启示录是什么的，读了五遍都不出来什么东西。说马太福音更难，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心，主啊，你是荣耀的，你是丰盛的主，主啊，我们看不懂你，我们需要你来让我们能够看懂。那我过去也讲过，曾经碰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应该是前年，他刚得救刚信主，那么他也有点心，那么他去呢，我一天问他，我说你在读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在读罗马书啊，这是罗马书比较难的哦。我说在之前你还读过什么啊？他说我读过四福音。我说四福音怎么样啊？要四福音很简单的。哎呀，我一听就麻烦了。我想你说四福音简单，你肯定没有读出四福音里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求神让我们真是四福音是把基督介绍出来的，就像那四根柱子啊，就是他能够把这个帘子托起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对四福音对主的话呢，我们要求神呢，让我们里面真的能够来明白基督何等的丰富。那么呢，刚才我们有读到，在这个上面呢，绣上去的呢是用不同的颜色的线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有几种颜色？三种颜色？不是啊，四种颜色啊。我们读到有紫色，有蓝色，有红色，还有什么颜色？那个细麻是什么？我们读过新约是光明洁白的细麻，以细麻是什么颜色的？哎，白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是有四种颜色的，对吧？啊，我们这到这个四种颜色是很重要。我想我们现在没法想象了，但我真的相信，哇，这个绣的是很漂亮的。如果主让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这要比我们今天地上看到很多香绣、苏绣这些风景也好，啊，什么也好，都更漂亮。更能够吸引我们。那么四种颜色呢，过去呢又有弟兄这样讲过，他说呢，这个四种颜色跟四福音是有关的。所以今天我们旧约人看不懂，旧约人只看到四种颜色，到了新约我们是很有福的。主耶稣真的来到地上了，真的来到地上，他把自己来向我们打开了。说圣经中有一个词说神是什么？自隐的神。神是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今天神隐藏起来，我们要去把它挖掘出来。神有隐藏在约柜里，隐藏在会幕里，不懂的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到旧约的时候啊，我们刚才看到有四张脸啊，这跟基督就是有关的，神藏在里面。那你说到新约主就不藏了，新约主还是藏的。今天如果我们简单以为叫了新约主耶稣就出来了，主耶稣就显给我们看了，不是的。今天如果说我们里面不能看见，我们只能看见主耶稣外面干了一些事情。主耶稣他把自己是藏在四福音里面的，至少他先把自己藏在四福音，接着四福音把他怎么展现开来了。但我们今天很可能我们只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并不知道到底主耶稣里面有些什么。今天求神让我们有眼睛，今天让人眼睛可以看见颜色。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睛，我们看见的就是蓝色、紫色、红色、白色，但是神让我们看见背后是基督。我们都知道四卷福音代表主耶稣四个方面，马太福音代表主耶稣作王，所以跑上来就是大卫的子孙，对吧？代表作王。那马可福音呢，里面是代表主耶稣做奴仆，他像牛一样，他做奴仆，他服侍我们，最后还要牺牲被宰杀为了我们。那么第三卷路加福音讲到，路加福音里出现非常多的叫人子，人子，人子，人子，就是他是个真的人呐，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今天不是说我们是假人呐，今天我们也是人，对吧？今天我们没有说你是不是一个人，但是过去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我觉得非常同意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人，神心意中的人。今天呢，我们不是假人。但今天我们都是是真的人，同意不同意？我们跟神真正要的人，我们是有差别的，我们都是真了。所以今天神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真的人。 然后接着约翰福音，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是跟四个颜色是有关的。我们知道紫色代表的是君王，我们知道你一看紫色的衣服，一看你就比较高贵了，对不对？你今天看到一个灰灰的衣服，你看上去不觉得它很高贵的。紫色的衣服这是君王的衣服，紫色。蓝色代表属天，代表主耶稣是怎样？主耶稣是属天的，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属天的。那么呢，这个红色，朱红色，也代表主耶稣他像牛一样，他被献了，他被献上，他是我们的救赎。那么白色，光明洁白的洗马衣，每一个圣徒都要活出一个真的人来，神心目中，别人他说是原人呐、啊，就是原先的，不是北京猿人的猿，是这个猿人，就是神原初心意中的这样一个人来，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看主耶稣他活出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这四种颜色背后其实是主耶稣。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去读四福音。那么我看到的过去一位呢很老练的弟兄，他说为什么要四福音呢？为什么主要这样来讲呢？因为主耶稣太丰富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很有限的，我们很多时候只能看到一面，所以我们看事物非常的不准确。主耶稣呢，他是个非常荣耀非常完美的。那么那个过去那个弟兄呢，用那个比方呢，我觉得很阿闷的。你今天看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看全？他那个比方呢，说有一天晚上发生火灾啊，一条路上发生火灾，那东南西北都有火灾，然后呢就在南面的人呢，他都看到火了，对不对？南面的人呢，哎呀，看到这个大家急得冲进去要去救人，哎，然后到了东面呢，看到里面的人呢拼命的逃出来，啊，到北面呢看到哎呀消防车开过来了救火，到西面呢看到救护车也开过来了，所以说都是那个火灾的场面啊。但是呢，你各个角度看出来的是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睛很局限，你只看到一面，哎呦，你只看到人逃出来，那你就把其他几个方面都忽略了。那么今天呢，主耶稣呢，他借着四福音，就像四根柱子所表达，像四种颜色所表达，主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很丰富的，需要我们求仰望主，让我们真的看到里面。那么刚才呢，旧约呢，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一直说神呢，主耶稣呢，神呢，他是隐藏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出呢，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呢，都只是一些事物的描述，只是一些故事而已。但神慢慢开我们里面灵的时候，把我们灵里面打开的时候啊，哎呦，我们看到这里面发表事情，我们看到四活物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四活物它有四个脸，对，那么前面是什么脸？刚才
人
的脸。那么后面是什么脸？老鹰的脸。那么左面呢？
狮子。
右面呢？
牛。
有狮子，有牛，对吧？那么这个基路伯呢，其实呢，它是一面呢是把主耶稣发表完备的，也就是说人，我们知道刚才讲了四福音中啊，路加福音代表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你看这个脸，人脸有。那么不光人脸有了呢，主耶稣呢也是代表属天的神，这是这基路伯后面代表的什么？老鹰有了。然后主耶稣呢，他就是王，君王，地上什么动物来说是王的？地上什么动物？
狮子。
狮子。然后主耶稣呢又是个奴仆来服侍我们的，地上有什么表达？牛。所以四活物，我们不刚看到一个图画，还看到一个四活物，四活物背面所代表的是主耶稣。我个人的领会如果没有错，什么叫做基路伯，什么叫做四活物，圣经中好多时候写四活物，我相信这个四活物，相信这基路伯是代表神对这个宇宙，对他所创造的，或者说特别是那些活物，我们也都是活的，对不对？英文叫 creation， 是这个活物的要求，神对这个宇宙的安排，神到底要我们是怎么样，神要我们整个每个人，我们都要活出人，我们要活出牛的那一份，活出狮子那一份，活出鹰的那一份。当然我们都做不到，只有谁能够做到？只有基督能够做到。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这个形象是只有什么？在基督的身上有个完美的表达。 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神是隐藏起来的，但是神借着这一切，神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的啊，他的发表，但是呢，神给我们看到他实际是丰富的，神需要让我们看到他是各方面都有的，神呢要我们实在借着这些呢，神吊我们一些胃口，神说你们要打开胃口，我们要神啊，你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刚才只是讲一些轮廓，主啊，那里面到底每一样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细细的读。马太福音很难，我们要好好的读，其实没有一卷福音书是简单的，但是呢，神给我们怜悯呢，我们就能够有些看见。我们待会儿要看这是否我这个他这么安排是非常的四个脸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先看到主耶稣他是丰富的，那不光丰富呢，当我们看到这四个脸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四个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有一个什么，基督有一个他有一个完全，基督又有一个超越。你怎么叫完全？我有的时候啊，我里面真的是蛮感慨，今天我们地上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地上的东西你这个做到了，你另外一个就做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哎呀，你觉得真难啊，你要把圣经真的活出来，我觉得 很难啊，你有的这个方面做到了，那个方面你就做不到。但你看在基督的里面给我们有个看见，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信心，碰到什么难处在基督里面都可以解决的。你看看基督难不难，在他要在他基督这一位的身上，要把什么东西都怎么样能够调和，能够之间没有矛盾。你就首先看啊，你说牛和狮子有没有矛盾呢？在我们的想象中，牛和狮子是有矛盾的。今天主说要你做一头牛，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奴仆来服侍主。今天神同时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狮子，你是君尊的，你要有君王。你说你在地上难不难？今天在地上的人，如果一个人他是王，哇、哦，他掌权，他就很难成为一头牛。大家同意不同意？今天地上那个人很劳苦的，他这个是做牛啊，这就显出来就是个牛脸了，他就很难从他身上看出什么王的高贵。同意不同意？这非常的难。哎呀，我觉得我们难死了，主啊，你给我们的要求太高了。然后你看神和人啊，在地上，一个是地上的一个人，然后呢主耶稣他又是个人，完完全全的人，主耶稣又是一个什么完完全全的神。哇，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能够放在一起难不难？非常的难。今天我们在地上又要做人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个要跟人打交道的，但是呢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的，这两样东西要调和啊，我觉得非常难。好像都是对面的，好像主耶稣牛是在这一面，狮子在这一面，它对立的。但在主耶稣里面怎么样？主耶稣伟大，在主耶稣里面可以怎么样？没有难处。人和神是对面的，正面是人，反面背面是神，在我们人想都是很难的，在主耶稣身上可以调和。所以这个给我们里面有个很大的启示，今天我们在人生中碰到再大的难处，我们找谁解决？找主解决。因为在主的里面他是容得下的，在基督的里面这些人看来很矛盾的东西基督都可以解决，只要有基督就够了。哎呀，我觉得当我有一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里面觉得很受激励。然后呢，我们今天读经也是，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会有矛盾的，好像这里记得一句跟那里记得一句有矛盾的，有没有啊？有啊，好像说挪亚方舟的时候到底是一对一对呢，还要七对七对呢，这矛盾。然后呢，你看这个在圣经中啊，是既是四福音啊，里面看上去有些东西有矛盾，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有矛盾的，好像这里的记载跟那里的记载好像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想把这个矛盾要解决，你看有很多人去解决这个矛盾，怎么跟那个矛盾能够解决？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不是说我们不要读的细啊，我们的眼光都有限的，我们读经都太有限了。在谁的里面是没有矛盾的？在基督的里面没有矛盾，四福音讲的是基督。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解释不通，那个解释不通，我就想你只要碰到基督了，一定怎么样？一定解释得通。我们里面有这个信心，基督是够大的，这只是我们的头脑不行。我们今天有时候争来争去，这个到底这个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在基督的里面一点矛盾都没有。什么时候基督的度量，基督的度量在那个一个袖的上面，几种颜色都可以在上面， 非常的协调，我们是没有看到过他绣的怎么样，但我相信是非常协调，让人是惊讶的。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基督是什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今天我们在人生中，今天我们在服事中，今天我们在各方面会碰到各种的难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难啊。圣经说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啊，但你能不忧虑吗？圣经一面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面告诉我们什么？你出去打仗之前要算一算能不能打赢啊？然后呢，你要建房子之前你要先建能不能建成，对不对？哎呀，我说到底忧虑还是不忧虑啊？你到底要为明天还是要忧虑还是不忧虑？所以这很难了。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时候我们碰到难处一找基督，他一定怎么样？在他一定没有难处的，他一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办的。那么然后呢，当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啊，一个人呢，你看基督呢，他成长的时候啊，他说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增长。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个难处，今天我们有时候要讨神喜悦了，就没法讨人喜悦，同意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迁就人了，最后谁就不喜欢了？神就不喜欢，难啊。但你看在基督里边啊，哎，基督这个就是有他这个特性，在他来说什么没有难处的。我们有的时候啊在想啊，圣经我们说我们要走窄路，要走到窄路，我们的心呢要宽。我里面总觉得宽和窄是很难调和的，你以后路走了一窄，窄了你的心也会变成什么？你的心很窄的，你对这个也批评，对那个也论断，还不行。有的时候那里说我心要宽一点，你心一宽不得了，你心一宽，慢慢你的路也宽了，这个不可以接受的也可以接受了，哎，那个神不要的你也要了，真难啊。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基督是很厉害，只要一碰到基督，再难的事情都怎么样？不难了。所以我们相信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在基督没有难的事情。保罗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看见呢？保罗他什么时候看到基督那么丰富的？我相信神有一天把保罗的心啊，把保罗的里面的境界带得非常的宽广。他，所以我们以弗所书啊，后来以弗所书，他里面神给他以弗所书看见非常的多，他里面说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今天主要让我们带到测不透的丰富，我觉得保罗是怎么带到测不透丰富呢？保罗很忙，今天我们都是些忙的人，今天神知道要为了把保罗带到更宽广的境界，神要把保罗带到什么？带到安静下来。所以今天呢，保罗呢被关在监狱里，他平时非常的忙啊，一关到监狱里他忙不了很多事情，所以他今天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给他很高的启示，让他看到基督的荣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多在神面前祷告。那么我们刚呢有西岸的聚会刚经过呢，据说呢有些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早上都很早起来祷告，哇，他们早上5点钟祷告，但我们这样的特会6点多钟才开始祷告，他们里面就觉得不满意了，他说我们都很早起来祷告了。我听有个大陆的一个肢体讲，哎呀，他们每天早上都聚在一起祷告，每天5点到6点都祷告。我想啊，这个神一定是有这个祝福，但我们愿意多安静在神的面前，神要把他的那个福气，把他的荣美让我们看见。那么另外呢，保罗为什么能够看见那么丰富啊？保罗被神对付了，他其实不光是仇敌把他弄到监狱去，其实是神把他弄到监狱去。我为基督被囚的，实际上他成了基督的囚徒。保罗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么神呢要来对付我们，把保罗对付到一个地步呢，把他关起来了。那么他愿意接受对付的时候，神让他打开。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还不太能够那样呢？我们被对付不够，我们日子还好过，我们今天不拼命的求神，我们可能还过得过去，那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神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说。哎呀，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很愚昧啊，我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警醒啊，自己的愚昧啊，我会把自己放到很难的境地里面去。哎呀，这个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这个进也不好，退也不好，说话也不好，不说话也好，真的是难受。但有一天呢，主就让我看到主啊，主说他要把我们对付到这样子，就让我们对付到无路可走啊，有段日子真的是无路可走啊，这真的难啊。那么后来呢，主就说，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呢，你就有路了。 因为你有路可走了，你不会来找我；你无路可走了呢，我们就找基督。当我们一找基督的时候，真是看到基督他是宽广，他总能把我们什么难处都能够带过去的，在他里面是没有矛盾的东西。人看来再难，进也难，退也难，说也难，不说也难，人看来是矛盾的，基督里面没有矛盾。所以神要让我们更多安静在他的面前，神也要让我们接受对付，神要把我们对付到我们无路可走被关起来的这种境界，神才可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实看到，哇，我们不光知道外面一些框架，神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伟大。那么接下来呢，基督呢，他不光他伟大，基督呢，他有一个见证拖出来。我们刚才特别留意的一个点，我们讲到基督伯有四个脸，哪一个脸是在最前面的？这有讲究，哪一个脸是在最前面？人脸、狮子脸、牛脸、老鹰的脸，哪个脸是在最前面的？人的脸。哎呀，我想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神他今天我们基督徒身上应该有基督的各方面的经历，我们应该有狮子的经历，应该有老鹰的经历，应该有牛的经历，但神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是什么？是人。神今天是让我们在人的身上看见基督，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基督说什么？在使徒行传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谁？得救蒙恩的人。神呐、啊，他没有把他这个见证托给老鹰，神也没有把这个见证托给牛，神也没把这个见证托给狮子，神给了谁了？给了人。甚至在我们人的想象中，天使了不起还是人了不起？我们想象中天使了不起，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也很羡慕，过去有人说啊，有人说哎呀，我看见天使了，好像开心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个这个神没有借着天使要来做，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天使只是为我们人服役的灵，而且在神的心目中，我们人堕落了，神救不救我们？神救我们。天使堕落了，神救不救啊？是不救。神的心意都在我们这些的人。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拉低到天使的程度。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我们比天使要高贵不知道多少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不把他的托付给这些的，神把他的托付给谁了？神把他的托付给我们人了。今天神是托付你的，神是托付我的，神没有托付给牛儿、羊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啊为服务的。所以有一天啊，我就有点感觉，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讲四福音，路加福音特别是讲到人。我们四福音后面是哪一卷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接着哪一本书的？约翰福音。哎，有一天我觉得不是，从一个角度使徒行传是接着约翰福音，但另外一个角度使徒行传是接着路加福音的，有没有道理？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开始跟四福音中哪一卷可以接起来的？路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是谁写的？使徒行传谁写的？路加写的。路加福音是谁写的？路加写的。四福音中哪一卷是代表人？路加福音。然后使徒行传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明白不明白？里面就你看，就说神接的路加福音写的是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讲的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做一个真人啊，我们都是是真的。接下去使徒行传，神要谁做真人了？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要做一个真的人，能够把真正神心意中这个人要把它发表出来。哎，有一天我里面就有这个感觉，很有意思。路加接着路加，人接着人，神是要接着人来把它发表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做一个人，我们要好好从失真的人要做到一个真正的人。那今天我们有过去的弟兄啊，哎，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啊。我们在人面前要表现的是什么？是一个人。你今天不能，他说你不能在人面前，你很劳苦，但你不能在人面前露出个牛蹄来了，别人一看看的吓跑了，对不对？你今天呢，这个放在最前面的那个脸是人，你永远让别人看到的是一个人，别人要从你人的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 你不能把你那个牛蹄把它显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也说，我们今天有属天的看见，有老鹰的这个属天的看见，但你表现在人面前，你要是个人，然后别人看你是个人啊，你不能让别人看见好像你是像一个灵一样活在天上，不行。那别人说我们今天有得胜的经历，我们像狮子一样，但你不能让你见到你的脸是什么，是一个狮子。哎呀，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搞错啊，这是我跟人讲话像个狮子，后来我知道错了。一讲到狮子，讲的都没有很有力啊、哦，好圣经什么有什么启示，有什么经历，那不行。今天真要我们做，我们要是一个人。今天我们给人看到的是个人，神是借着人将他见证发表出去。那么就像上次我们讲的抬约柜，那么约柜代表是基督和他的见证。那么约柜是怎么运送的呢？是扛在谁的肩上呢？人的肩上的。所以约柜不能扛在牛的肩上，约柜不能用车运的。为什么？因为神只用一样来表明他的旨意，用谁？用人。今天感谢主啊，在旧约的时候啊，约柜是谁抬的？你能不能抬几个约柜啊？你不能抬约柜的，我也不能抬约柜的，我们都不是这个利未祭司家的，不，那个大祭司家亚伦家的人啊。今天感谢主，今天所对我们说，他把托付给你了，他把托付给我了。我就想起个电影啊，这过去呢，这国共在交战的时候啊，那么国军的这个领袖啊，有一天他就这么鼓励一个将领啊，哎呀，他下面这个将领啊，好像仗就常常打不赢啊。今天我们也常常打不赢，对吧？今天我们也常常失败。哎呀，他就鼓励他，他说某某某啊，你知道吧？我把我的这个都托付给你了，看哪里进口来的这个榴弹炮啊，什么好武器啊，我给谁了？没有啊，我都交给你了。哎呦，这个人一听了之后，他里面有触动了。哎呀，他说这个我承受了这么大的托付啊，我要好好的去打仗了。今天神再次对我们说，神没有托付给牛啊，神没有托付给老鹰和狮子啊，神没有托付给天使啊，神今天托付给你了。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个托付接过来，今天我们有个感觉，这个托付是很重的。今天神今天造我们没有别的用处啊，今天造我们就是把这个托付给我们。而且神说这个榴弹炮什么炮都预备好了，基督他自己都已经预备好了。今天神要我们要能够把这个托付要能够把它托起来。我们讲到神是隐藏的神，神在旧约里面他隐藏，到了新约他还是隐藏，他藏在四福音的里面，我们不被开启我们就看不见藏在里面的主。今天到了使徒行传，主还是隐藏的，藏在谁的里面？藏在新约的信徒的里面。借着信徒就像这个柱子啊，借着这个信徒，今天不光主耶稣是那个柱子，是福音，今天我们是这个柱子。我们今天的身量都很低啊，今天我们拖不起这个帘子来，今天我们身上没有出来，别人看不见那个基督。今天神要把我们要带到这里，今天使徒行传的时候，基督就隐藏在使徒行传里面。但使徒行传是本没有写完的书，我们是使徒行传的续集，今天神把它藏在我们的里面，神要借着我们把它要发表出来。圣经中有一段啊，讲我们怎么把它发表出来的。有一段呢，四福音里面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蛮生动的表明到底怎么样把它发表出来。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知道人有很多的需要，今天地上有很多的需要，这不是什么生病这些的需要，今天我们地上属灵有很多需要。那么有一天啊，路加福音啊，那个记到这十八节，五章十八节里面，他讲到啊，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这几个抬褥子的人很厉害，他们有一个本事，把有难处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今天他们怎么能够带到主耶稣？今天我们怎么见证出来？我们要有力气的。今天如果这四个人没有力气，今天没有属灵的力气的话啊，这不是个，这有几个人了？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力气的话，我们抬不动的，我们没有叫办法叫别人遇到耶稣的。今天我们的力气要增长， 那不光政治，他还有很多的难处的，进不去，有很多的拦阻的，他们是不计代价，他们能够把人抬到房顶再坠下去。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见过，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些抬褥子的人，今天能够我们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这当中是我们要有代价的，这当中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起来的。但今天主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托付。那么这个怎么能够起来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字很关键。这个当中他是什么？作为一个人，他是用碾的戏码。你知道碾戏码啊？这个戏码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碾过东西，我是没太碾过东西。要把这个戏码一个个碾起来啊，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对吧？这一天一天都是，这是细活啊，这是功夫啊，甚至会受苦的。那也就是说，今天怎么能够抬起来？神给我想至少给我们有两个点看见。第一个点，我们需要是细活，我们需要是细工，我们需要每天被贵重。那么有一天呢，我就看到过去的弟兄王明道弟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愿意看王明道弟兄的书，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太琐碎了。我喜欢看那些把真理都把它讲解出来的书。王明道的书有时候琐碎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平时的言语应该怎么样？他讲得很细致啊。我看到一本书啊，王明道说我们生活应该怎样的，他有一章就告诉你西餐应该怎么吃。哎呀，我想这个东西跟圣经都没有关系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这怎么？到后来呢，我慢慢有体会，王明道是个属灵的人啊，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啊？今天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头脑的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些东西，但我们活不出来。就王明道弟兄，他借着他的那些东西啊，他很细的搞，就像这个细码碾成的。今天我们很多东西啊，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只要道理知道，原则知道就可以了，哎，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慢慢我觉得活不出来。我们今天有些东西真的需要一些很细的别人的一些见证啊，很细的那么一点点碾出来的。哎，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这个这样说就，我觉得这个就完美了，但是我会觉得提醒他，提醒我们生活的很多的细节。今天我们在细节上放松，我就觉得我在一个细节上很多时候我可以很放松的，我觉得我抓住原则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碰到问题我就觉得不行，我们没有这种碾的这种细的这种很在各样的生活中啊都能够体现出来，一件件的小事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是不行的。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他说他们律法放松，律法他们放松了。今天我们怎么这个见证出来？我们今天很放松，我觉得我们一不小心就放松，我也很放松，我会在属灵的有些东西非常注重，有些东西放松，律法一放松，以色列又怎么样？以色列人他们就出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常常的，马丁路德他每天都要认罪悔改，每天都要花时间悔改。哎呀，我觉得很宝贵。我曾经想过啊，这个除了早上祷告，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祷告，那祷告呢要认一天有没有什么不对的事。哎呀，后来就没法坚持。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是很细的，有时候晚上祷告睡着了都会有。那个神今天让我们看到很细的这样的对付。那圣经有一处啊，那个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把它细的捻出来呢？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有些经文很宝贵，我们都知道将来主要审判我们的，但是我们今天怎么将来不被审判呢？就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告诉我们啊，比如讲他是在吃喝的时候，我们在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当然这是个应用了。他说第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今天神要我们生活很细的，我们要分辨一件件的事上，哎呀，之前有没有对，有没有错？我们一放松就过去了，觉得没事。那么今天我们一旦放松了，主要审判我们的。今天一审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错了。今天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认罪悔改。今天我们很多一天一天很多的事情就放过了，哎呀，这种小事放过了。那么今天如果被神对付，被神审判，免了将来与世人一同定罪，那我想这是一个很细的东西。今天这个念，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他这里讲到的柱子。如果我们读前面圣经中讲到柱子，好多的其他的柱子呢都是用造假木做的，今天你怎么能够见证出来？你要认识你是造假。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造假。今天我们今天想好好的戏，好好的每天活出来，我们活不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造假木，因为我们觉得神的东西还容易活出来。如果你看到是造假木，你就知道我们是不行的人。这柱子啊，造假木，造假木是个很蛮便宜的木头，造假木是个蛮普遍都能够找到，就像我们这样造假木，你不是像看到红木啊、香柏木好像怎么样，造假木很普通。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式，造假木。今天我们就认识我们是造假木，很普通。有一天啊，上个星期啊，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看到芦苇，我觉得很有感觉。今天啊，我们都要成为芦苇。今天如果你认为你不是芦苇，我们知道芦苇这个字好像很差劲，你今天除非你认识你是芦苇，我们才有盼望。今天你以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盼望。芦苇有个特点，圣经中芦苇呢当初是空的，芦苇很容易被风怎么样，被风吹动。今天我们里面要有个感觉，我们就是芦苇，我们的本相就是芦苇，我们被风可以吹来吹去的，我们根本坚持不住，我们软弱的，不光软弱，我们还被容易被什么，容易被折断。其实圣经中讲，圣经中有个对比，讲植物的头和尾，讲到棕树枝，棕树啊它是头，芦苇呢是尾，圣经中这样讲。我们今天不要觉得我们是棕树啊，我们一觉得我们棕树，我们要看到我们是芦苇，我们是尾巴，我们是不行的。这芦苇呢，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个例子啊，我有个亲戚啊，其实是我姐姐了，对不对？她当初就她有一个当中呢，给我一点提醒。我姐姐呢，她很强的，很要强的。她在没信主之前呢，有一天她就碰到问题了，碰到难处很大了。她说她要信耶稣，那十多年前的事了，14、15年前的事。她说要寄圣经给她，哎呀，我就去买了圣经啊，寄给她，我还把福音的要点都给她了。最后呢，她就告诉我，她说她碰到这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姐姐她很有本事啊，她一般难的事情自己都能搞定的。那天碰到事情太难，哎呀，难了。她说要信耶稣，我圣经给她。后来问她，她说我圣经翻了翻，翻了几天了。后来难处解决了，我圣经就扔在旁边，也不要信耶稣，对吧？我说我们今天都是这样。芦苇有个什么特点？芦苇有个特点，风一吹，吹了你就会压扁嘛，对不对？然后呢，风有时候马上会怎么样？过去了。风一过去，芦苇又什么像模像样，这腰杆又挺起来了。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的本相就是芦苇。今天我们什么，而且看到芦苇是没用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有些难处一过去了，你又可以挺拔你的腰杆了？哇，出问题了，没戏唱了。今天神要对付，后来神呢在我姐姐身上很重的对付啊。后来她信主，那不光没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我们觉得自己是根葱啊，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还以为自己是哪根葱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人就会这样的，神就要来对付了。哇，神要严厉的对付。你看神怎么对付芦苇的？圣经中有一处，列王记上14章，大家不用翻了，我来翻好了。列王记上十四章有一处的经文呢，这个芦苇呢就是神所选的，也是神的选民。列王记上这个14章里面，列王记上14章应该是15节，是不是15节啊？我看一看啊，里面有一处啊是很厉害的。他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末惹耶和华发怒。什么时候我们一觉得自己行了，我们就惹耶和华发怒，主要对付我们。光摇动还不够啊，我们这些人摇动一下是不够的，我觉得摇动一下，风一过你就摇醒了。今天主说要什么？要把他们什么拔出来。你知道芦苇的根有多深吗？芦苇的根可以有3米。今天这东西有3米的，我们就很自豪了，对吧？我有3米的根基，任你风吹浪打。 他神经的时候，有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出来。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真正发表神圣？神是不是在我们身上要对付，要把它拔出来，三米的拔出来，要对付我们，对付好皱纹呢？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对付到一定程度呢，要彻底死去。有一次呢，我碰到很难的境地，哎呀，我知道神啊，这是我自己的不对，我怎么搞出这么难的事情来呢？哎呀，主啊，没办法了。这主就说呢，还不行，就是要把你要弄到死地啊。啊，你还不够死的厉害！哎呀，我就像神就这样打芦苇这样拔啊拔，拔到死的，完了你完全觉得不行了。就说死到后面就是复活啊！我觉得神今天一个时候在我们身上要做工，把我们带到死地，还不够死。我已经跟神神啊，这个很难了，主啊，我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就说还不够，你还要死，我把你带到更深的死啊，才能把你带到复活。有一天呢，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血。彼得名字叫什么？原来叫什么？西门巴约拿，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说你要称为彼得。彼得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啊。西门是什么意思啊？来猜都猜到，我们刚才在讲什么植物啊？西门的名字就是芦苇，西门就是芦苇。有一天神说他要成为石头活石。西门原来哎呀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最后被成队伍，讲话都是讲错，最后呢他觉得还行，所以主要让他学不行，他都可以否认主啊。但最后当他被主更新之后，他是怎么样了？他看使徒行传，他马上他讲出来的话，神的话他都能够明白了。好，他一讲就怎么样。今天神要让我们成为见证，要让别人看出我们的当中，神要对付我们。第一个神是要让我们注意细节，我们要念的。第二个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造假，我们不行的，我们就像芦苇。神要把西门要变成彼得，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记住，今天神托付你了，神也托付我了，神没有托付别人，我们是他的见证。今天神就像今天啊，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早上我们读以斯拉记啊，第一批归回的是第一批归回的人记在以斯拉记，后来以斯拉到了后来又记到以斯拉自己，他归回啊，他归回的时候带了第二批的人，那么第二批人又没赶上呢尼希米的手斩，所以今天不大呼召。但是有一天神没有机会呼召我们了，有一天主再来了，那一天我们没有，我们就来不及了。你今天主还是托付我们，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跟神说，主啊，我们软弱，主啊，我们生活上我们也常常放松，主啊，我们也自己以为是芦苇能够挺起来，能够站起来。主啊，我们不行，你在我们身上做对付，你在我们身上拔除拆毁，你在我们身上建造。有一天隐藏的神不光在四福音中出来，隐藏的神在我们身上出来。今天主不光是那四根柱子，不光是他，有点四根柱子出来。那最后我们讲呢，我看见保罗说要照明你们里面的眼睛。那么上个星期呢，我跟一位弟兄他在家里养病，有一段时间开刀啊，这个养了一年多病。那我说你在他家里养病啊，我说你也没法很多的服侍，你每天可以干嘛呢？他是去年受浸的。哎呀，他说我在家里就可以祷告啊。我说你祷告什么呢？哎，他说我家里至少要认罪祷告吧。哎呀，我说对对对，要认罪祷告。还有什么祷告呢？感恩。哎呀，这些对对对，还有什么祷告？说我祷告的祷告了，怎么能够为神发一点光？哎呀，为神做一点事。哎呀，我说很好很好。但是我说啊，你知道不知道，为神做事之前啊，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啊。这句保罗说要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啊。如果心里的眼睛不能照明，你今天做了一堆事啊，我们也说哦，主你托付给我们了啊，我们要好好的为你，最后干出来的事不一定神要。所以刚才以西结书啊，其实要读下去啊，以西结书里面呢还有一句话，就在第一章。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四活物这个脸呢，其实跟荣耀的形象是有关联的。那里面有一句话呢很重要。这句话呢，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啊。那么第十八节呢，他说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十九节，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上升，什么意思？这里讲到轮子，轮子就是代表行动，而且它这个跟活物是一致的，这个活物啊怎么动，轮子也怎么动。你说今天神要我们是要有行动的， 今天我们不光是坐在那里的，但这里行动有一个很关键字，这个轮的四围都长着什么？活，这个轮子的轮网周围长满了什么东西？
眼睛。
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今天行走要有眼睛，要有眼光。那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这你要知道主要做些什么。像在四福音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当初啊，借着施浸的约翰呢，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我们很多时候都只看见一个羔，一具羔羊，啊，背负人是罪，背负世人罪孽的。但约翰说了几句神的羔羊？看呐、啊，说了两句啊。我们说：“看呐、啊，神的羔羊干嘛？”他看到耶稣行走在地上。有听说你怎么能够行呢？你要看到这个羔羊。今天不光我们看到羔羊是除去我们罪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羔羊，他是背负世人罪之外，他是行走在地上，行走的地上。其实我们来把这句话来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呢一章的时候，你看第35节啊，就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当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1章35节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不是讲单去世人罪孽的。今天我们要看见主的行走。今天我们看不见主的行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行走就会出差错。所以这照明眼睛非常的重要。看我当初啊，我觉得啊，这个保罗到了一个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这么的迫切的祷告？保罗他在囚禁在里面啊，神把他摆在里面，他也安静了，他也被神对付了，服下来了。这时候神就把荣耀的神的伟大的旨意基督就向他显现。哇，保罗里面看出来太伟大了，保罗里面看出来今天保罗没词可以用了。保罗刚才我们读的是何等何等，我老实讲，圣经中一用何等说明什么，就讲不清楚，叫做何等。你今天你要描述一个东西怎么好，哎呀这个东西很好吃，哎呀就像什么样一样好吃，什么样好吃，那你还能讲出来。哎呀有一天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我没法跟你讲清楚，这叫何等何等，说明这个东西非常好吃。保罗里面有个担心啊，他不能把它讲出来，他如果一讲出来的话，因为这个东西是讲不出来的，保罗看见了，他如果讲给我们听一定会打折扣的。所以保罗只能说求神开你们的眼睛，所以保罗讲不出来啊。我觉得过去我们中间有一位郑弟兄，对吧，也是郑弟兄。郑弟兄呢，他跟我讲，哎呀他过去喜欢去游山呢，他回来会记录下来，他们去过什么山，国内什么山什么山他都可以写。但是他有一天他去了黄山，黄山去了呢，他回来说他没有文字可以写了，说黄山让他震撼了，你知道吗？他不能用字写下来。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不能用字写下来，不是说他不能写啊，他再用字写下来一定什么打折扣了，没有办法把这个黄山怎么让他震撼能够发表出来。就保罗有同样的感觉，保罗突然想写了，他想写不出来，我一写就打折扣了。所以保罗祷告说，哇，求你将那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什么赏赐给他们，照明他们心智，主啊你亲自照明他们，你不照明他们，我写了半天他们都搞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不光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见证，我们今天要能够看到那个意象。我常常是这么比方的，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做过梦，同意吧？你今天要跟一个人讲梦是怎么一回事情，容易吧？因为你做过梦，他也怎么样，他也做过梦。今天你碰到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梦，你今天有天跟他讲，哎呀我告诉你梦是怎么回事情，你能不能讲明白？你完全讲不明白，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让他也做一个什么？哎，做一个梦。那今天就一样，保罗就是一样。今天保罗他里面看见了，他没法讲出来，讲了半天我们都不明白。所以他说：“求神照明我们的眼睛，除非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梦，我们也能够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今天神的东西需要启示的。刚才我们讲了以西结四个脸啊，人的脸在前面，主耶稣走在地上，你不会说主耶稣是马的，你不会说主耶稣是驴的。你不会说主耶稣是狮子的，你会说主耶稣是个人。所以主耶稣是一个人在地上啊，你是比较容易看见的，对吧？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难看见了。所以神叫约翰写了一个 因为有些人觉得主耶稣只是个好人，所以鹰是在背后的，鹰是代表属天的，背后的东西你都看不见。今天如果你长四个脸，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后面一个，前面一个，你前面的脸别人一看就看见了，你旁边两个就已经不容易看见了，对不对？只能看见一部分了。牛脸和马脸需要启示的，你背后这个脸更人家看不见了，对吧？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后面的东西我们是完全看不见的。所以今天神要把我们眼光要打开。我实在越来越觉得啊，我们真是求神，我们看见跟不看见啊，差得太远太远了。早上我们读到，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讲到耶利米，神为什么把启示给耶利米啊？耶利米他是个能哭的人啊，他为什么能够哭啊？那么你说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不知道拜偶像是错的？你去问以色列，没有个人告诉你拜偶像是对的，他们都知道拜偶像是错的。那为什么他们堕落到这个光景，只有耶利米能够哭呢？那么其他以色列人也知道错的，那为什么他们哭不起来呢？那不光哭不起来，他们还拜偶像呢？他们里面没有看见。所以看见异象是何等的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求啊，我们不光明白一些道理，明白一些道理用处不大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明白道理，但他们都失败。耶利米是个看见异象的人，今天主要让我看见异象。我有一天啊想过了，就最近我有点想明白，我信主四年半都好没有好好追求主。我过去就想一个基督徒怎么成长，圣灵就够了，有圣灵就够了，对不对？你今天要做不对的事情呢，圣灵提醒你就不做了。你今天该做的事情没做，圣灵提醒你就做了。我就在想，我信主四年半啊，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有啊。那为什么这个四年半这圣灵在我里面，我就不能为主而活呢？我到了有一天，过了四年半，有一天主让我里面有看见，不是眼睛看见，灵里看见，他是那一位唯一的神，他是真正的神，我该为他而活的。我就觉得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看见相差太大，你也有圣灵，我也有圣灵，我们都有圣灵，他为什么活得会不一样？我们需要有看见。有一天你看见了，你里面就不一样了。有一天啊，王明道先生啊，他这么说，好比说我们今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都说过谎的，同意吧？今天我们都没有杀过人，我们同意吧？今天叫你去杀人，你不会去杀了，同意吧？你一看杀人，你刀怎么下得去啊？你里面就知道不能杀人。但今天叫你说一个谎，不伤天害理的说谎，你容易不容易说啊？你容易说，为什么？因为你没看见。王明道弟兄就讲，我们里面要有看见，要看见到什么地步呢？你说一个小谎啊，哪怕说一个白谎啊，神让你里面看见，说这个是跟杀人一样的严重，你还说不说谎？你就不说谎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没看见。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说他拜偶像怎么可以，就有些人没看见，他就拜偶像是个小错啊。今天你不会去拜偶像的，那当初为什么他们能够拜啊？你里面的感觉跟他里面不一样，你也知道有这个知识，但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知道，你不敢，叫你去拜一个佛你不敢再拜了。那今天说谎也是因为说谎，你说如果我们今天说了一个谎，我们今天会不会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小心杀了一个人，哇，这里的悔改是痛心的不得了啊。那你今天说了一个谎，你会不会很痛心的悔改啊？你不会的，因为你觉得说谎和杀人是不一样的。这地方你们到底就说，我们里面要一个看见，神什么时候光照你，让你看见了，哇，说一个小谎跟杀人一样，在神眼前都是罪啊，都是带来死亡的。我们不敢说谎，我们一说谎就像杀死一个人，像做了一回强盗一样的在神面前悔改。我觉得看见很重要，看见非常的重要。圣灵也可以提醒你说谎是不对，但你没有那么大的看见，我们不能为。所以有一天看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实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这个被拯救的时候，埃及经受实在，他说那个黑暗啊，他说这个黑暗是摸得着的黑暗，我觉得太重要。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黑暗的东西啊，我们还不以为然，因为这个黑暗没有摸得着。当你觉得这种黑暗你是可以摸得着的话，哇，你里面对这个黑暗就肯定是痛恶的。圣经中有一个人悔改，他里面有看见。圣经中活得最长的马土撒拉，为什么以诺能够与神同行三百年，很不容易啊，他为什么能够行得对呢？他里面有看见马土撒拉生下来，他们把以诺生下来，他马土撒拉那个时候他有看见， 马土沙拉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又看见了以诺就跟别人过得不一样，今天看见何等的重要。今天因着看见，我们就不至于活在黑暗中。今天因着看见，我们可以活在光明的。啊，前些天就上个星期啊，有一天呢，我在读经的，神提醒我再读一遍路德记那天。哎呀，一读路德记，哎呀，路德记很得安慰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处啊。这路德记里面你看，哎呀，这个整个一开始在这个很荒凉的局面里面啊，你看到一碰到波阿斯啊，哎呀，你里面灵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不光是个知识，里面又看见了。今天呢，主让我们有看见，我们就写。你说彼得他有看见。彼得这个人啊，他虽然跌倒，彼得他曾经也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了那么多的话，天国的宪章，主耶稣他都听见了。但我们今天光听见不够的，感谢主，后来主还带他到了什么登山变相，他还看见了。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道理，今天主借着登山变化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个看见。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光听见一些道理，我们有看见，一有看见完全不一样。今年的西岸聚会，刚过的西岸聚会，年长弟兄99岁的弟兄，我们以为他会讲很多很具体的跟那个主题有关的东西，那就到他最后一场啊，他里面包括前面的负担啊，就是讲主再来，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他不讲很多很细的东西啊，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得胜者啊。后来我知道他这个道啊，一年他讲了几场了已经。哎，他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你的主明天会来吗？你觉得明天好像主不像会来，为什么年长的弟兄里面那么有感觉？连保罗、约翰的时候都讲到主快来了。那今天已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都没有觉得主，我们照理我们应该更近了。我2000多年主没来，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么有感觉呢？后来呢，过去年长弟兄这么提醒我，今天你要有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只是在属地的境界里面，我们肉眼看到都是时间的事情，还有主耶稣还没来。2000年前他们怎么会主耶稣觉得要来呢？我过了2000年主耶稣都没来，但是他们里面有看见。当你属灵里面有看见的时候，你是越过时空的感觉的。他们虽然主耶稣还有至少还有两千年才会来，但主把他们灵里面已经带到了主马上就要来的光景。这个是可以冲破时间的，不受时间今天环境应着。今天我们是看一些现象，哦哟，主大概就来了。他们没看见这些的现象，他们灵里面已经有看见，被主带到那个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灵里面的看见太重了，而且灵里面要看得全。我有一天呢、啊，我被神责备啊，主责备我这个看的，主不是说我没看见，哎，我觉得很奇怪，主没有说我是瞎眼，说你色盲，哇，被主这么责备一下。那么我们看见刚才有四个颜色的，对不对？那么这四个颜色你都要能够看见。如果你是个色盲，那你能不能看出神的荣耀来啊？看不出嘛。我后来知道神为什么要创造颜色。今天神创造颜色让这个世界很丰富，但是神创造这个颜色的目的是为了属天的。今天神跟你讲，哎呀，这蓝色是属天，要是地上连蓝色这个颜色都没有，你活在黑白的世界中，神跟你讲蓝色代表属天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神今天借这些，我们今天看到血朱红色，看到血有感觉，你看到红血血你哇你有感觉。今天如果没有颜色，你就会缺乏这种感觉。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看到你灵里面看到这个血是有感觉。所以主把今天借的颜色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前些天、啊、我在做一个表格，当初这个有一些时间的安排，这个上面写的时间、那个是写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时间只有两位。那么你要写这年轻人怎么，成年人怎么样，哪些什么活动，我就想去用颜色，颜色一写呢就增加了意味，就把神啊，把好像从平面到了立体。今天神借着颜色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所以主提醒我们今天要有眼光，我们不光要看见，我们要照明。今天我们看见一样东西，你也看见会幕了，会幕的门帘你也看见了，但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看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看出它原来的样子。神说我们不能是色盲。有一天我就想啊，我们今天我要神要照我们的眼睛，色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对红的颜色非常的敏感，看得很清楚，我对绿的颜色也看得很清楚， 但如果我对蓝的颜色是色盲的话，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是完全色盲了，那你也就知道你是看得不清楚，你会很谦卑，对吧？但如果你红的看得很清楚，绿的圣经这几节你读得很清楚，你会不知不觉的以为怎么样，你的眼光很好。但你岂不知你蓝颜色你没看见呢？你是个色盲的话，你这个看出来一幅的图画就会怎么差很远吧。你今天看到一幅图画，你少了一个颜色。今天我们看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看神的教诲，今天我们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眼睛不能够完全的话，我们有色盲的话，我们会看出多大的偏差。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所以就在教会历史中有个很著名的叫达比弟兄，哇，他看圣经真是有本达比圣经啊，这是现在大概最把圣经能够解我写的完全的那本叫达比圣经，神给他真的有看见了。但是你很难想象他有他的盲点啊，他的盲点，他说婴儿应该受浸，哎呀，今天我们都很非常清楚按照圣经的教导婴儿不可以受浸，他领会的那么高那么深的人，他怎么会说婴儿要受浸呢？他有他的盲点。今天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都有盲点，主耶稣四福音是完美的，我们也许只注重在某些方面，我们就会有危险。那最后呢，想我看到有一个呢，有一次呢，我从到网上去看了，还有关于色盲啊，哎，我就特别去看色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的眼睛是没有问题，正常的，对不对？我很担心色盲，不光担心，我觉得我是有色盲，觉得主啊，你在属灵上要补缺我的那看不清。我去查色盲，有很多的图像，我们都知道检查色盲的，对不对？一张图给你，你要看什么？08，上面是只小鸟，对不对？色盲的人他就看不清了，对不对？但你一色盲人，你会怎么样？你会把该有的东西，你会怎么看不见？这还不是色盲最厉害的地方，色盲有一件更厉害的地方。哎呀，我有次看了惊呆了，他给你一幅图画，就像你检查色盲的东西一样。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啊！哎呀，没问题。他说啊，如果你是个完全的色盲，你真的全色盲，你看到那幅图，你什么都看不见。那如果你是个眼睛没有问题的人，你看上去是图画呢，什么都看不见的，里面一块块小的东西，各种颜色，你看不见什么东西。他说，如果你是红色或者绿色，是弱视的话，也就是说你别的看得好，你有的东西看得不好的话，你会在这张图片中看见一个数字3，非常清楚的一个3。哇，我觉得这是我惊呆了。当然我是没看见这个3了，对不对？但我想，如果我们属灵上有色盲啊，你不光会把该看见的看不见了，你还会怎么样？你还会看出根本没有的东西给你看出来了。哇，那还得了啊，对不对？哇，你看这个弟兄，你看出一个东西他身上根本就没有的，你以为是有了。哇，这个是多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想今天神提醒我们，我们里面需要真的看见，你真的看见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的，真的看见我们的整个的我们人的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对属灵的看法，我们都会改变的。求神给我们一个看见，今天我们里面看是在主啊，你给我们有个看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颜色照给我们，你把眼睛也给了我们。主啊，你为了让我们看见你，为了借着地上的眼睛让我们想到属灵的眼睛。哦，主啊，你是何等丰富荣耀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的里面一切都可以完美的。主啊，我们地上有好多好多的难处。主啊，我们这个人我们本身也是个难处。但主啊，我们把自己再放到你的里面，我们将各样的事放到你的里面。哦，你总可以成全一切的事情。主啊，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和丰富。哦，我们都是瞎眼的，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盲点的。但愿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谦卑，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被对付。主啊，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我们不放松。主啊，直到有一天，不光你自己隐藏在四福音中显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些人，哦，主啊，你藏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的里面被彰显出来的时候，主啊，这个见证就能够发表出来。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看到这个世代的败坏，主啊，我们何等看到我们的软弱和败坏。主啊，谢谢你，你一次一次的愿意呼召我们，你一次一次的愿意跟我们讲话。但我们心中是在说，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来的日子实在近了。主啊，让我们里面要还没有感觉，主啊，你让我们里面有感觉，让我们里面觉得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还不够认识自己。主啊，你让我们有感觉。 说今天说我们一同要回应你的呼召，我们今天说靠着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能跟上去，让教会能够跟上去。谢谢我们的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